样，到时候啊，我不知道，我想每一个人的信仰的历程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想问的问题也不见得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以至于呢，我想如果您，我开放时间发问答好不好？比如说您想对信仰哪一些想更多的了解嘛，我想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好不好？那么以至于这样，上午的一堂课是我来讲，我讲生命的侍奉啊，然后呢另外一堂课大家来问问题，我想那个可以您用笔跟纸可以写好，然后到时候传纸条可以给我，或者当场问，我想这样的话大家，我想透过，因为大陆我也跑了很多，台湾还有世界我跑了70几个国家，看了很多的现象，圣灵啊，那么你想了解圣灵现在在世界做些什么样事情，或者这，我想我们这样时间上好不好啊？我今天讲生命的侍奉。那么我办了一个学校叫拓荒宣教神学院，叫拓荒宣教神学院 Church Planting Evangelical Seminary。 那么这个学校呢，台湾已经有不少学校了，有神学院了，所以还要办一个神学院做什么呢？除非有特色，除非有特殊的东西是跟一般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再办一个神学院。所以呢，当时我就在主的面前，我坐牢出来以后，我就跟主，那么主带领我要有办了神学院的负担。所以当时其实这个神学院不是我们办的，是台湾众教会办的，办了一个学校。只不过呢，当时啊，响应2000年的福音运动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结果一起来办那个，当时我们是准备做什么呢？是要当2年的兵。什么叫当2年的兵呢？就好像台湾他男孩子要当兵，20岁要当兵，当2年的兵，说每一个人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当2年的兵。当时我们就想法说，我们是不是像那个每一个人不管男女弟兄姐妹，一生都有2年的时间来为主摆上，就想反正我就2年给你来用，那么2年以后受完装备跟训练，至少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他发觉他一生走的路还是要再回到那个他的工作职场上的话，他至少在教会里会成为牧师的帮助，对不对？因为他受过2年的专业训练。然后呢，有很多人因为2年以后他就很清楚，很清楚以后呢，他就一生走这条道路了，所以呢再继续接受更深一层的装备。所以当时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当初这样呼喊，所以就办一个叫2000年的短宣培训中心。就办了以后呢，慢慢的以后啊，那么当时啊，台湾啊是由林良堂最大的一个那么教会，他提供场地，然后道生神学院提供师资，我们有一个中国宣教使命团，我们成立一个中国宣教使命团，成立了这个就带他们街头布道，因为他们说我擅长街头布道啊，这样，所以呢我适合在街头布道，所以带他们。所以后来呢，慢慢以后讲起来很容易，可是呢大家拼上去以后啊，当时大家讲好，大家就要下水，都要跳水，都一起跳下去。这2年以后，纷纷游上岸，很多人就走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呢，只好把这个神学院接下来。接下来以后呢，我们从2000年短宣培训中心就不能再叫短宣，为什么呢？我们把它改成4年，因为我们不喜欢短这个字，人穷志短啊，所以就没有不叫这个字，叫那个拓荒宣教训练中心。后来慢慢的以后慢慢参与，就变成一个拓荒宣教神学院。所以后来我在美国读书，我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后来我回去以后呢，那么回台湾呢、啊，我本来不是说我昨天讲的我在美国嘛，那美国日子过得好得很，而且在500多人的教会做牧师，我也说过 我是不想回台湾的，因为台湾他会送会抓管训，所以呢我觉得我能美国这么大一个地方，我从小就很希望能够到美国，我想美国地大物博，从小就，所以我当然希望留在美国。可是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主说没有人钓鱼在游泳池钓鱼的。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一生呢有几次主跟我说话，有一次啊，我在林语堂的家里，他刚才讲林语堂弟兄，我住在林语堂的家里。林语堂是在台北的阳明山养德大道，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的一个亲戚负责那个地方。那一天我们去找他，那么去找那个，刚好我参加阳明山的一个青年宣教大会的时候，中午休息时间，因为我就在文化大学旁边，所以我到林语堂的住家在那边，就在那边中午睡觉的时候，我跟我那人睡在旁睡在个床上，突然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英文 After we trimmed After we trimmed。 我一下睁开来，我说谁啊？我太太说你干嘛？我说有人在叫我，讲了一句话，结果呢也没有声音也没有回音，好奇怪谁讲话。然后过了一会儿又 after we train， 我立刻跳起来跑去外面看看，因为已经心里准备了谁叫我，你知道吗？就到处去躲，到处去找看有谁躲在那边，没有。后来我知道主向我说话， after we trained， T-R-I-M-M-E-D trained， 就是修剪，修剪过后，这是主跟我说的一句话。还有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说没有人钓鱼是在游泳池钓鱼的，我说什么意思？游泳池钓鱼？谁会在游泳池钓鱼？游泳池又没有鱼，谁会去钓鱼？主给我看见，美国是我的游泳池，对别人不见得是，您懂我的意思吗？神给每一个人带领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清楚，美国是我的游泳池，不是我的渔场，不是我的河场，工作的河场。我就发觉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我宣教的河场，所以我就毅然决然顺服。所以后来我回台湾，回台湾以后要办接这个学校，当时我那人清楚说，那个我就祷告，我那人清楚不见得是我清楚啊，我就要在主的面前祷告，主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一定要有特色。如果这个学校没有特色，那我办这个学校做什么？所以我在主的面前祷告，主给我们看见有七个特色是我们要全力以赴的。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跟大家讲生命的侍奉，我也讲这个七点。哪七点呢？第一个叫做末世预言，看重末世预言，主的再来。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啊，莫拓圣海福团全。那么莫就是末世预言，拓就拓建教会，莫拓圣圣经根基，海外宣教，团团队侍奉，全全能释放，莫拓圣海，还有福音初级，反正有七个，我等一下一个一个花一点时间讲一下。然后呢，给弟兄姐妹在这里参与教会服事的一些勉励。第一个讲末世预言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神学院非常看重主再来的信息呀、啊，讲主耶稣要再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您信主的年日有多少？你知道主快再来，您相信吗？一个人呐、啊，人生要有一个主体思想，有一个主体思想。有了以后，人生命才不会偏颇，很重要。所以呢，没有这个主体思想啊，每天就想，那么我到底要做这个做那个，常常你生命中你会徘徊，一徘徊啊，你就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神学院，我们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快要再来。你知道主快要再来，当你清楚知道的时候，做事想法会完全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有史以来圣灵最大工作的时候，有史以来圣灵做最奇妙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得到？我举个例子来说，弟兄姐妹，现在全球有六十多亿的人口， 二十多亿是基督徒了，已经二十多亿啊！现在全世界啊，在各处非洲大复兴，现在亚洲很多地方大大的复兴，韩国大复兴，中国大陆大复兴，您知道吗？您来自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是一村一村的信主，一村一村的信主，您有这样的经历的吗？很多地方啊，他现在是不得了，现在的复兴到一个地步啊，不得了。那么我在北大读书，北大很多地方那个小组啊，那么清华大学的小组现在真的不只是在农村开始工作，现在在都市啊，主要做的事情啊，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中国人啊，神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计划，神要得着中国，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有14亿人口，全世界华人有这么多啊！我们为什么成立中国宣教使命团？主给我看见，有一天啊，你知道我从小对大陆啊，对祖国都充满了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啊，那个国语课本就想，美丽的国土，美丽的家乡，河山是这么美丽，土地是那么芬芳，长城万里长，黄河金样黄，还有越江黑龙江，繁墙上下运输忙，数不清的古迹，说不尽的风光，中华儿女英志强，祖宗遗产不可忘。所以我从小我就对祖国，我所谓祖国不是对共产党，我是说祖国，中国，中国人的中国，我就抱一个中国人，这个不得了，中国世界最大的那个国家，最大的那个民族啊，这个中国，所以我想到我的血脉就奔张，我在那个，你知道那时候啊，哇，中国，所以我从小就这样。后来不是，可是只有梦想，因为国共战争嘛，不可能嘛，你知道那时候我在陆军官校读书，陆军官校读书每天干嘛？发扬黄埔精神，服从最高领袖，实行三民主义，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每天都搞这些东西啊。那么后来呢，我军校开除啊，我信了主以后啊，大陆开放了，我进到大陆去以后，我在主的面前祷告跟等候，主给我看见。我回到台湾，在祷告山进食祷告一个礼拜，主给我看到以西结37章说平原中骸骨甚多，而且呢那骸骨极其枯干，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人子就回答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主就要以西说，你要发预言，像这个枯干的骸骨发预言，我必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他遵命说预言，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肉与肉相连结。然后呢，只是还没有气息，使就再发预言，像风发预言。所以呢，风就吹到那个那些骸骨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就给我看到，我们成立中国宣教使命团，因为主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我就相信神要做奇妙的事情。那么相信要做奇妙的事，的确也是做奇妙的事情，因为啊，神的心意啊，你知道中国人啊，这个民族啊，那么耶路撒冷啊，你看到本来啊，神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们知道犹太人信主，犹太人信主以后呢，他们还是不愿意把福音传出去，为什么？他们认为外邦人叫 uncircumcised， 就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是认为是不配得救的，所以他们呢，在耶路撒冷大家在那边彼此相爱，凡物公用，但是就不愿意出去，可是神就是要他们出去。但是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非常守旧的，犹太人跟中国人他就不愿意出去，就要在那，可是神就做奇妙的事情，他要你出去你不出去，好，所以呢，梁山伯108条好汉怎么上梁山的？没有一个想上梁山的，一逼就上梁山。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13章啊，那时候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门徒四散，所以他们跑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透过保罗，所以开始把福音就带到欧洲去。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对不对？是保罗带得救的一个跟我那个同姓的一个叫吕迪亚，那么他福音，那么就直接到欧洲去。本来保罗他要往亚洲亚细亚比推尼往亚细亚去传福音，可是呢，神就知道，神啊， 就拦阻，透过一个马其顿人啊，说来帮助我们，就往福音就往东欧去了。从欧洲，你知道欧洲人呢、啊，这是很奇妙，这个蛮族啊，这可是他们知道一个心意，这他们欧洲人信主以后就不停在那个地方，他们啊福音开始传，所以欧洲人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福音就从那边欧洲人开始传，不管从西欧、中欧、北欧，福音开始传，然后传到全世界各地。福音一直没有到中国，因为那是到中国来呀、啊。你知道中国人是这样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我们要了解，中国对宗教信仰不是不太放在心上的，中国人认为洋洋大国什么民都可以，什么进到那边，所以呢中国人跟外国人呢、啊，你看呢、啊、这民族性呢、啊，外国人打桥牌，打桥牌啊，那么他们要找朋友的，你看知道找朋友的，中国人是打麻将的。我妈妈这个从小我在赌场的，我就知道妈妈打麻将到了技术到一个地步，我知道的麻将都巴不得任何人看不到你的牌啊。那么中国人外国人的本性不一样，外国人知道给出去，他有好东西都给出去的，中国人就是祖传秘方，所以福音传到中国来，唐朝哇信耶稣啊，哇这个得救我永生啊，哇这个不得了，这个好东西他一直传不下去，所以唐朝传来过，宋朝传来过，元朝传来过，可是在中国一直没有打下那个根基。神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因为中国人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一定要得着中国人。你知道在解放前呢、啊，中国只有100万，45000000人的时候，只有100万基督徒，你看有多少？100万基督徒，而且很多人信的耶稣都是为了出国啊、签证啊，那时候为了领面粉啊，那时候人穷啊，那一些东西，宣教士的东西，天文历算的东西，很多人还不一样。可是神一定要得着中国人，主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看，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下把中国的偶像啊，祖先崇拜的思想，可是几千年来是根深蒂固的事情，对不对？你要拿掉这个太难太难的事情，谁做得到？你看看文化大革命一下把所有的偶像庙宇的弄得光光的，你看看神做这样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子人没有偶像崇拜的观念，没有祖先崇拜的观念以后，你看看文化大革命几十年，可是耶稣他是活在人的心里面，开始打下来的根基。现在有人说中国大陆8000万到1亿基督徒，我相信这是非常可能的数字。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三自教会多到一个地步呢，不必讲，家庭教会风起云涌，所以如果真的有1亿基督徒的话，你看100万到1亿有100倍。解放到现在还60年，你就看到60年之间，人一个国家有信仰从100万到1亿的100倍，其他历史上还没有其他的地方，神就做奇妙的事情。现在全世界两个族群是最少信主的人，两个族群，一个是华人，一个是回教徒，你们知道吗？华人跟回教徒是最少信主的。华人呢，就算现在有1亿也好，大陆说有13亿人口，官方讲的，去年还是前年说，我想应该不止13亿啦，因为我到很多乡下地方都生2个、3个、4个，只报一个的多得很，对不对啊？所以呢，像到云南、到贵州好多地方乡下，他生好几个他也不报这样，所以他就算13亿多、14亿的人口，你想看看。就算有1亿，也还有13亿还没有信主，所以现在全世界，就算华人有1亿信主好了，1亿好了，也还有13亿还没有信主，所以这个比例非常大。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地上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多的，对不对？可是天上比例是最少的，你要知道哦。就算有1亿，也还是属于少数的。所以你像我们在一定要了解这种现象。还有一个是回教。其实呢，外国人不称为回教，他称为什么叫伊斯兰教。回教是什么？我们称为回教呢，是因为啊，当时啊，元朝忽必烈、铁木真啊、窝阔台他们打到黑海，打到那个这个匈牙利，打到一些地方，把一些王公贵族都抓到大都去，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抓到那边去。那一群人因为都是 王公贵族嘛，他怕你放回去造反，所以把他抓来做人质。这一些人他是信阿拉伯教、信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啊，他们天天都等待着，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去。所以人称他的名叫回民，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教就称为回教，回教 return， 他们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回去的。那么全世界两个族群，一个是华人，现在一个是回教徒。可是我告诉大家，很奇妙，神做很奇妙的事情。最近呢、啊，因为你看到伊拉克也好，阿富汗也好，你看以前呢、啊、是硬得不得了的地方啊，现在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我告诉大家，几年前呢、啊，有一天我看到阿富汗，看到这个网络上一个报道，亲眼看到一张照片，阿富汗有很多小酋长，酋长有一个女的，一个酋长的女儿是个小公主，那个女的她爱上了一个基督徒，结果呢？他就那个爱上了基督徒，被抓了以后，你知道吗？最后他被判处死刑砍头。结果那一天我看啊，爸爸在旁边的酋长哦监斩，所以呢，我看爸爸坐在那边看着他女儿被砍头，刀已经砍下去了，头还没掉在地上，只掉了一半。哇，我说世界上有这么凶悍的阿富汗呢，这么凶悍的一个这个信仰，这是什么样信仰？这个信仰，这个国家一定会改变。果然不久以后，阿富汗出了一个塔利班政权，那个是什么？所以后来才你看他出一连串出的事情。现在阿富汗在改变了、啊，在民主当中，这是阵痛，就像苏联现在的民主当中也在阵痛。然后你看到伊拉克也是一样，一直在改变。所以我告诉大家，福音会传遍世界。等候主的再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读啊，知道主快要再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触。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如果你心里知道主快要再来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做事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不知道主再来跟知道主再来预备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陆军官校读书的时候，常常要做，还是要那个当站卫兵。这个站卫兵晚上一搞两个钟头，很累。那么轮到我站卫兵的时候，他交接把枪交给我，把口令交给我，什么交给我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连长来查勤过没有？”当他那个说连长还没有来查勤过，我就不敢打瞌睡。为什么不敢打瞌睡呢？因为啊，他只要发现呐、啊，那个我睡觉是很本事的，我站在那边。我枪这么一弄，我就可以哇两个小时站到睡哦，因为枪刚好摆在个姿势，刚好就这样摆到枪都不会掉，我就抱两个钟头。可是那个连长更本事，他呢，他会慢慢走到你身边，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不穿皮鞋，他穿那个橡胶鞋，他看看你的眼睛，因为晚上暗，看不清楚，看眼睁开还是不睁开的，所以他看到你眼睛这样闭上的，你就倒霉了。礼拜天呐、啊。大家都带个女朋友，哇，穿得很漂亮的那个军服去外面去带女朋友去散步了。我们呢，这礼拜天打鸟，射击姿势预备，匍匐前进。所以呢，我只要听到连长还没有来查勤，我知道他一定会查勤。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但是一定会来。我就怎么样打死都要走来走去，不敢，因为怕礼拜天那样。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快要再来。当您知道主快要再来的时候，你预备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的一个特色，主要再来。当你知道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的心态，弟兄姐妹，否则的话就是这样过日子就好了嘛，是不是？可是你知道主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整个照着预言性的日历，主快要再来的。你看世界的改变，怎么会想到？你看看前几年两三年前那个印尼的大海啸，大家印象，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台北一个朋友那个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那一天他跟他丈夫这两个人在印尼去度假，在那个地方度假，他们已经那一天晚上下午就要坐飞机回台北了。他在五楼哦，他在旅馆的五楼，就像我们这样的，他楼上哦。当我们他们准备好说最后再休息一下，躺在床上，他就躺在床上而已，就在休息。他一看远远的，哎，这什么好像水哦，浪怎么有这么大的呢？他就看，怎么那么大？他再看，跟现在再看一下，怎么这么大？浪一下增高40公尺， 所以他一下那么大，他在海边就看到浪，奇怪，只几秒钟而已，噩梦就开始一下过来，你知道吗？就这样，还好他坐他的在弹簧床上面，他居然在弹簧上在大海里漂了七天。你看看，他就在床上，这个床还能够飘，就是个弹簧床。不过她丈夫呢？她丈夫就死了，她丈夫就是一下冲不见了，丈夫会游泳的不见了，她不会游泳的坐在床上一直没事。最后呢，她死命抓住一个高大的椰子树，好高的椰子树，紧紧抓住那边，后来被救的，弄了一个礼拜才被救。那么被救了以后呢，送到医院，送到那个在那个机场啊，他都好半天把那个救生衣啊，人家说你可以脱下来，他说不行不行，我不敢了，救生衣都不敢脱，还要他非要坐飞机，坐上飞机才那样。哇，一个礼拜真是，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看，谁知道人生很多事你不了解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不会了解的。谁知道主要再来，我们人的心会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否则的话人啊就每天这样过日子。弟兄姐妹啊，神预备我们啊，华人今天到这里来绝对不是偶然的，您来这里信主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大家知道一个，第二个，我叫拓建教会，要开拓教会。台湾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要告诉大家，全世界的华人里面信主比例最低就是台湾。美国华人呢，十个里有一个是信主，10%。新加坡大概20-30%，大概有，印尼更多了，印尼30%，华人大部分都信主的，香港也10%都有的，台湾2%。你们知道台湾只有百分，因为它偶像啊，偶像庙宇的势力太大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台湾还是个继续不断的是要开拓教会才可以的。所以我那个训练人呢，就是要开拓教会，弟兄姐妹。我常常训练我的神学生，我说啊，我们在这里成立一个教会，我们成立啊中国宣教使命团办神学院啊，我们有一个规定，我们啊硕士科跟学士科，我们规定要开拓教会才可以毕业。你知道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尤其在台湾，要开拓教会才能毕业。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想看看要开拓一间教会当然不容易啦，可是呢，我认为梁山伯108条好汉怎么上梁山的？没有一个人想上梁山的，一逼就上梁山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当初我回台湾就是要开拓才能毕业，因为我听到我的老师吴勇长老有一天他说啊，哎，如果有一个学校将来办一个学校，如果能规定呢，要开拓教会才能毕业，多好啊！他说我做不到，然后他说不知道你们学生将来有没有人能够把我这个想法能够传承下去。我心里想，主啊，是要开拓教会，是要开拓教会才可以这样。我告诉同学们说，生孩子有两种生法，一个是自己生。一个他不能生，领养也行，对不对？领养也可以，自己生也可以。可是呢，你自己生的，他犯错你打他，人家说是 discipline 是管教；你领养的，他同样犯错你打他，人家不见得认为你是管教，会认为你怎么样啊？虐待。同样的，可是没办法，这就是没办法。所以呢，那么。我就告诉我的学生呢、啊，我说，你开拓教会，无中生有去操练，开始辛苦一点，可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主里面祷告，我们就，可是开拓教会呀、啊，要有五种。我所以第二个，我第一个讲牧师预言，第二个讲拓建教会，有五个方法，叫做教、做、带、看、让。第一个教你去做，第二个做给你看。第三个是带着你做，第四个是看着你做，第五个是让你去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五个步骤少一个都不行。比如说游泳，我很会游泳的话，我教你游泳，教你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会不会啦？会了啊，再教一个钟头会了。好，我们坐船出海啊，然后坐了一半啊，好，游回来，这不淹死都很天才，哪有这样教的？不可能嘛，哪有？一定是我教你游泳，你说嗯，听一听，懂得那么一点，好， 光这样还不够，我有给你看，你才会心服口服嘛。可我给你看，那是我又不是你啊，那换你下来，然后呢带着你游嘛，游一段时间发现，哎，游怎么跟我讲的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多喝几口水，慢慢懂得浮沉的原理，慢慢多游几公尺几公尺，我看着你游，最后让你去游，一样的教你去做。一般的神学院这五个步骤只有两个步骤，教你做，教你开拓教会，教完以后就让你去开拓。这个实在要开得很好，实在是很不容易，必须这样。教你去做是教导，做给你看是示范，带着你做是实践，看着你做是监督，最后让你去做才是传承。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不只是开拓教会，开拓小组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小组也是一样，今天你们一定要带过。一个教会应该只有两种人，你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你不是牧道者就必须是传道者，没有第三种人。教会如果这样教就很好。什么叫不是牧道者就是传道者？就是你刚到教会来，你这个教会圣经都不太会翻啊，请打开马撒基书。什么圣经还有马撒基书？我都不知道啊，他马拉基书，他想着马撒基书了。我们来翻成那个，来看翻成哈巴谷书。什么圣经还有哈巴谷啊？怎么还有哈巴谷书？哈巴谷书他都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叫牧道者，没话讲，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但如果你已经不是牧道者的，你就必须是传道者，没有第三种人。什么叫传道者？什么叫牧道者？传道者有两种，一种像我是带，我是全职传道的，是吧？所以全职传道。一种呢是带着职业传道，像军辉他是在海军研究所上班，他应该是这个华夏丰收教会派他住海军研究所的传道。阿们吗？我告诉你，他就知道我是个带着职业的传道，责任非常重大。不要做什么呢？叫做 layman， layman 叫平信徒。我很不喜欢这个名词 layman， 平信徒，因为 lay l a y layman 就躺在那里的人，是吧？平信徒，平躺在那里的人，我宁可您叫做带职传道。带着职业的传道，这个意义完全是不一样的。今天非常重要的教会啊，要照着圣经的原则，耶稣是带着门徒 discipleship training， 所以呢耶稣是 mentor， 他是个指导老师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教会要兴旺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被牧者带领，牧者带领你们，你们再去带领别人。一定要，你不能说我又不想教，我也不想学，没有这种人。你不教你就是要学，就要做门徒，你不学你就要教，你就是这样，没有第三种。哪里要做一半一半的坐在那做礼拜的人，不可以这样的。这开始要学，大家有这个观念以后，我告诉您，教会当然不一样。教会一定要有门徒的带领。今天整个世界，我告诉您，很兴旺的教会都是一样，他那个牧者训练出来不管几个金字塔原理嘛，他训练来几个重要同工，重要的带几个，你一定要带人。你不带人干什么呢？每天看没事干。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 Deacon？ Deacon 就是执事。执事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您，执事啊，它的英文 Deacon， 希腊文叫 Diaconale。 Diaconal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溅起一阵灰尘的人。什么叫溅起一阵灰尘？因为古时候没有柏油路啊，老板要找他的仆人啊，他就叫他，他赶到他的面前呐、啊，怎么赶呢？用跑的，就是人还没看到就看到一阵灰尘，用他赶到主人的身边，或骑马赶到他身边，所以是溅起一阵灰尘的人。所以执事讲清楚就是干事，执事就是干事，是什么呢？是不花钱的干事， 职是不花钱的干事，干事呢就是那个领薪水的职事，就这么简单。职事就是不花钱的干事，他是来办事的，跟牧师一起配搭来办事情的。这大家都很清楚，因为 Diaconale 是溅起一阵灰尘。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动，而不是说出个嘴巴，出嘴巴非常容易，带人就不容易，因为去碰啊。所以呢，教会不是大家长就是中家长就是小家长，就是带着你们一定要有人带。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个教会兴旺，你有没有被带？你有没有带人？没有这个都不可以，将来都一定要带。世界上现在兴旺的教会都是这样，他先被带，这个方法他照着一样画葫芦这样带人。因为最难的是碰人的事情，人是所有里面最难，所以为什么要交作带看让？因为你跟他想法一样，你被带了以后，你的思想就从他那里传承。你不这样传承，你把你原来以前的教会的宗派，你要我以前是这样，以前那样，就很难带了，非常难带。我开拓40间教会，多年的经验啊，刻骨铭心的经验，所以我要我的学生呢去碰去带带。开头开始辛苦一点没有关系，他们开始开头教会开始很辛苦，可是慢慢的抓着窍门了，他这样慢慢的带，慢没有关系，不怕慢只怕站。所以呢，这不急着要快，我觉得你们教会已经算相当够快的，很少看到像你们这么快的教会。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个，我觉得我现在对你们完全不了解，可是我就我这么多年侍奉的经验呢一样。所以我们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做教做带看让，第二个呢是扩建教会。因为台湾呢、啊，你不开拓教会很难，可是呢我们就喊出一个口号。台湾有很有名叫 7-11， 你们听过没有？这里有 7-11 吗？有哈，7点到11点，其实现在都是24小时的，不是7到那个11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喊出一个口号，凡是有 7-11 的地方就有神的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7-11 是500户人家，他就可以搞一个 7-11， 500户就可以。可是你要在一个地方搞一个大百货公司很难，可是个 7-11 容易。所以呢，我们就喊出这个口号，弟兄姐妹多一些教会在各个地方，那么多一些教会他慢慢就会，因为毕竟大教会还是不容易嘛，是不是？中国人不容易有一个班多大教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第二个，我们学校呢，我们很看重那个特色呢，第一个讲牧师预言，第二个拓建教会，好，第三个讲圣经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天被神的话充满，圣经的根基打下的基础非常的重要。有一年17、18年前呢、啊，当时我还没有经验呢、啊。有一天我在安徽啊，这个5V 一个那很显的小，哇，那个地方去，那是18年前呢、啊。大陆一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进到里面去。当时啊，我也不太知道，所以我在那边讲的好过瘾啊。那时候一个地方500-600人的聚会，我讲的好过瘾，一直讲讲。哎，来了4个公安，带着枪的公安也来听我讲。我说，哇，我女的好真厉害，讲到人家公安的人呐、啊，都来不及换衣服，都跑来听我讲，还来不及换上便装，都来听我讲。哇，我真是了不起啊！后来我看那几个人，4个人呐、啊，这站几个、门在那看的，都不像认真听的样子。一听我上面讲，我也没人跟我，好奇怪，我也不知道。我说奇怪，这个好像看我的脸色都不对劲儿。后来我叫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啊，低头祷告。我眼睛抬看他们，他没有一个低头祷告，就偷偷看来看去。我知道来抓人的。结果呢，我算非法传道啊，当场被抓了，抓就带走。带走还要坐船，哇，搞2个多小时，叮叮咚咚，叮叮咚咚，搞到县城去啊，无为那个县城啊，哇，晚上2点多，他到拘留所里面，大家都在睡觉啦，他也没有时间问话，所以呢，就把我弄到拘留所，那个拘留所比这个大不了多少的，那么我说我的妈呀，我说我台湾坐牢还不够，跑到这里来坐牢啊，哈、啊。不过心里也还好，是什么呢？因为主啊，我一生都是为罪坐牢，不像今天还是为主的事情坐牢，都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啊。那么后来呢，那么我就拿个圣经嘛，就他把我圣经没收，我说我这无聊的要里面读啊，他说你就是讲这个圣经被抓的，怎么可以让你在里面？好，不能就不能。结果进去里面啊，30-40个人都在睡觉了，我在想， 主啊，如果我不知道过几天不知道，我说主啊，我没有圣经的话我能讲吗？没有圣经能跟人家查经吗？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就研究出一套张题背诵法跟归纳释经法。人啊，碰到状况，碰到一些患难啊，我研究出，因为我想怎么样能够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所以那时候回去以后就研究出一套。我读完一章圣经，我就要给他定一个主题，四个字叫章题。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天地，第二章叫伊甸乐园，第三章始祖犯罪，第四章罪恶蔓延，第五章赛特后代，第六章建造方舟，进入方舟，走出方舟，挪亚之约，挪亚。所以呢，我每一章都定这样。后来定完以后呢，圣经一共1189章，后来我研究出以后，我就想这个怎么把它记起来？我研究出数来宝的办法。怎么叫数来宝呢？你看哈、哦，我创世纪随便弄一下给你听哈、哦，创世纪呀、啊，创世纪呀、啊，50章，创建选宜宜，宜雅以哀约，创伊始罪赛1到5章，创造天地伊甸乐园，始祖犯罪，罪恶蔓延，赛特后代。渐进走挪6到10，建造方舟，进入方舟，走出方舟，挪亚之约，挪亚后代，选召罗伊11到15，选民起源，招亚伯兰，罗德贝鲁，罗德分开，应许指示，你知道吗？我这样弄出来以后啊，我告诉你哈，我就出了录音带，我要求我的学生啊，第一年。因为这一个只有四个字嘛，四个字不多，1189章，就算1200章，也才4800个字。你知道我出了录音带以后，有一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个那个博士生啊，他呢每天开车40分钟去，他就把它放进去听，3个月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章都知道讲什么。结果后来我第二年发觉这个还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我发觉光四个字，只知道。第二年我就研究出再定8个字，第那个4个字叫做章题，一个章的主题，8个字叫重点。举例子，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天地，8个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第二章伊甸乐园，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就知道大概讲什么。第三，始祖犯罪，就出于尘土，归于尘土。第四章罪恶蔓延，亚伯牧羊，该隐种地。第五章那个赛特后代，活了生了，活了死了。第六章建造方舟，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知道吗？我这样弄出来以后呢，圣经讲任何一章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问我以赛亚书66章，我就控先约先和尤求王东和当时传承，控合理习国第一章，控告国民罪向朱红必成雪白，叫和和平的国刀成犁头，枪成镰刀。第三呢，领袖犯罪，国那个控合理 领袖犯罪，犹大倾倒，耶金败落。第四章最后那个控合理西安更新公义的灵，焚烧的灵。第五章控合理国家犯罪，指望公民随之暴虐。第六章先知蒙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四章不信的往黄牛的水，我每一章，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告诉我们的神学生说啊，今天呢、啊，你底下的人太多，博士、硕士、医生，这个那个，你跟他比专业，他们的专业都不可能是你会的，你不需要跟人家比较，因为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过你既然当传道人，你的圣经就要比人家熟，但你不要做传道了。我就要求我的神学生，然后我开始到各处去推动。不但这样，我越推动越发觉不难，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话下不下功夫。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以色列12个支派，你知道哪几个12个支派吗？我就用一个方法，我就讲这个是利未支派在中间的，从东边开始，犹以西、流西加、以马变、但亚拿，就这么简单。犹大支派、那个以撒加支派、西面支派、流变支派、西伯伦支派、加德支派、以法莲支派、马拉西支派、便雅敏支派、但支派、拿弗他利支派、亚瑟支派，用这样一算清清楚楚。比如说10诫，你这是几诫吗？我们就除掉万计效、杀奸、偷假贪，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妄当称、妄称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 除雕，那么除他以外雕忘，那么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孝当孝敬父母，杀奸偷小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这个不是清清楚楚有口诀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圣经读了多少年，举个例子，南国北国最麻烦的是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哇，这个王生那个王，那个王生生了，搞了半天都搞不清楚，花20分钟就知道了。南国20个王，北国20个王，南国20个王：罗央、撒沙兰、谢他、斯谢乌、坦斯、西马门、西斯、金丁底、罗伯安、央、雅比央、然后撒亚、撒撒耶、撒法、兰约兰、谢他、斯谢乌、谢亚哈、谢他亚、他利亚、斯耶亚斯、谢亚马谢、乌乌西亚、坦斯、西马门、坦耶、坦斯，这不很简单吗？北国20个王，几分钟就搞清楚的，不要，不然你搞了几十年信的耶稣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用这个方法，很多东西用加动点脑筋，比如说保罗他有4次宣教旅程到80个城市，我就把它算一算，怎么去呢？这第一个是安路安、安西撒巴别、安伊里路、路易安瑞、安西塔亚，第一次去20个城市，第二次20个，第三次25个，第四个15个，加起来80个城市。安路安、安西撒巴别，从安提亚出海，西西路基、萨佛，那个帕米、那别加啊，安伊里路，就这样清清楚楚的。居然要读圣经，又就不读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那么我告诉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啊，下功夫。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样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能够在神的话语的根基，因为神的话语它是什么呢？像铁轨一样根基清楚啊，然后圣灵有圣灵的工作，你就不至于偏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不被圣经充满，你就被世界充满。世界的东西是不知不觉来的，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人的脑袋瓜是人类宇宙啊转得最快的东西，你想上月球就上月球了，想到哪里，人最难控制就是思想。你没有背神的话，你就背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了解吗？一个礼拜啊，1024小时上168个小时，您只一个礼拜天到教会来3个小时，你看碰到状况的时候，167跟3来拉，你怎么拉？你才来3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家里，都在公司。当然公司的东西能影响你，家里的事情影响，打开电视滴滴嘟嘟都是那些不好的东西，网络上的东西，你没有被神的话充满。世界的东西是不请自来的，你不知不觉就被污染，而你被污染你还不知道。我举个例子，有一天呢，我在开拓教会的时候，我在洗澡，晚上在洗澡，我在唱歌，唱一首歌，一直唱。哎，我说突然觉得这首歌到底什么歌，我已经唱了一天，从早上已经唱到晚上了。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一直哼，像刚才我就在心里在哼云上太阳，大概是他刚才在唱的，我就不知道，就一直哼一直哼，不知不觉你会哼一首歌。我那一天到底哼什么歌？我一直唱，哎，我说这歌是不是诗歌？不是诗歌我怎么会哼它呢？再唱再唱再，哎，不是诗歌，那是流行歌咯。我再唱也不是流行歌，也不是诗歌，那我什么时候学会这首歌呢？我一直想一直想，想给我想到了。你知道我们家乡在五股乡台北县，每一次啊那个垃圾车来的时候啊，他都会放那个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知道。以前这个就是给爱丽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是呢，他这样搞了10几年，大家听得很烦，所以呢，就告诉乡长，乡长你换一首歌啦，这20年还在唱这个歌啊。就乡长只好换了一首歌，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反正那首歌来了，表示说你要倒垃圾就对了。那天早上我在5楼哦，我就听着歌来啦，我就把垃圾拿进去倒。早上6、7点，我就那首歌就进到我脑海里，我一直唱到晚上10点钟还在唱。我哪里想唱？我一点都不想唱，它是不知不觉的。弟兄姐妹，您知道吗？世界的东西是不知不觉霸占您的心的，您了解吗？他不需要你请他才进来，你怎么爱主？你每天没有被神的话充满，你怎么爱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天你花多少时间在读神的话语上面？你不读神的话语上，我告诉你，人啊就很自然言语无味，面目可憎。 没有读神的话哦，三日不读书，我们讲的更严重，不读神的话语，言语无味，面目可憎，真的是这样。他讲的尽都是人的话嘛，对不对？你不讲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跟人的话不一样，神的话本身有非常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有能力，人的话也有能力哦。我告诉你，人的话有很多的破坏力，魔鬼撒旦会从人的话里面做了好多的事情。我告诉你有几个例子给你听一下。有一次一对男女朋友已经谈恋爱到订婚的感情很好，可是那一天闹矛盾，不愉快，不愉快，那天在七楼那边闹矛盾，所以呢不愉快，结果男的说不理你的不可理喻，不理你了就要走了。男的女的说不行，你现在话不讲清楚，绝对不让你走，怎么好只好讲讲讲讲，越讲大家互相不让嘛，你越不让就越不愉快，男的说不管你了走了。女的看他这样啊，就把窗户打开来说，你走看看，我死给你看。男的想会这样吗？哎呦好吧，就再讲，越讲越不愉快。后来男的想，那管你这么多的，哇，动不动就用死来威胁，还没有结婚就用死来威胁，那结婚以后怎么办？所以呢他就不管你了，我走了。女的就爬上去说，你走，我就死给你看。男的说我管你这么多，只这样讲而已哦。女的哗就跳下去了，哇，男的赶快抓住他，他只抓到这里啊，掉下去了，七楼还有活命吗？后来呢电视记者去的时候，那男的扶着尸体痛哭，我看过那一幅图啊。听说那男的女的都是大学毕业，也没有精神病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呢？我告诉大家是这样，我相信那个女的说你走，我跳，我死给你看，魔鬼撒旦就在说了，死给他看，让他后悔，死给他看。你相信我讲的话吗？魔鬼撒旦会从中做破坏的工作，怎么可以知道呢？你看有一次有一个人男人在外面包工程的，那天心情不好，钱拿不到什么，回家以后那太太不知道怎么讲，他不愉快，那丈夫说你少讲几句啊什么什么，那个女的就说怎么啦，你今天给人家那个哦欺负了，再回来再骂老婆啊，啊你怎么这样了，把老丈夫搞好火大，我叫你闭嘴，一巴掌下去了。女人不能这样打的，一打他说你这个杀千刀的不要脸，你就是把我杀掉好了。你知道吗，这男的哦平常规规矩矩的一个人，就拿了菜刀来给砍了十八刀，砍死了以后，三个小孩就在那边哭啊，这还小，丈夫一吓到了，怎么办？干脆拿巴拉松农药全部给他灌了，三个小孩，丈夫也灌了，四个，然后家太太五个灭门惨案。请问你，邻居说不可相信，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因为邻居说那个老板啊，这人很好的，怎么又想不到会做这种事情？我告诉你，他也不愿意，是因为他说那个你有种拿刀把我杀掉好了。魔鬼就撒旦说，拿刀杀死他，拿刀杀死他，魔鬼会在里面做工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喜欢玩灌蟋蟀，这个北京话叫蛐蛐，是吧？蛐蛐蛐蛐，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北京话就是怪的，念起来蛐蛐啊。反正灌这个蟋蟀，我喜欢玩。我这个孩子头啊，我看你大概也是个孩子头啊。我玩那个，我还给他取名字。我这个灌我的蟋蟀又大又黑。因为我那个都是当王的，我这个叫巨无霸，有的叫做那个天上大将军，哇，随便取个叫无敌铁金刚，我就问好几个，反正跟人家赌博嘛，在比。那个怎么灌蟋蟀呢？就拿水灌灌灌灌灌灌，它灌满了它就跑出来了。那抓公的比较会动，母的不动。好，然后呢，那就拿一个纸盒子啊，像打拳击的那个纸盒子，我放在那边，大家都在下注啊，赌博啊，那对方放在那边。你知道他们两个都是邻居嘛，对不对？都是附近的邻居啊，一见面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另外一个说 I'm doing fine how about you， 就是 say hello 起来了。你的目的不是要他 say hello， 不，你知道他们在 say hello， 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个玩意上面有这个天线，对不对？他们弄来弄去是 say hello， 你知道吗？狗啊，你知道狗它尾巴弄来弄去就是跟你 say hello， 但它他不动就不是 say hello 了，知道吧？像响尾蛇，那就不是 say hello 了。说你要让他不 say hello 怎么样呢？他 们在互相在 say hello 啊，所以我就拿一根草就在他那两根这边弄一下，他说你干嘛啊，你好无聊哦，这样子干嘛，然后呢我就在另外一个那边弄一下，你才无聊，你这奇怪，你干嘛惹我，我也没惹你，另外一个再弄一下，你不要，给你脸，你不要脸，他就这样了。哦，你没看到蟋蟀的姿势就开始弄起来准备了，另外一个再弄一下，来咬啊咬啊，爬来爬去，哇咬啊咬啊，哦，他的嘴巴就这样一直咬一直咬，咬断他的腿，你看到没有，他是这样咬的，他本来不会咬的啊，其实也不是他逗他，也不是他逗他，是上面有一个力量要看好戏在那边逗他。其实人间力量也是这样，也不是这个人想逗这个人，也不是他想逗他，是魔鬼撒旦从中做散布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被神的话充满，我告诉你，你就被世界充满，想的尽都是人的事情，所以就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如果这世界上人多讲一些神的话，多一些鼓励造就人的话的话，会何等不一样。你阿们我讲的话吗？所以第三个，我们很看重生命的侍奉里面，第三个看重圣经的根基啊，我们就按照神的话语，所以我要弟兄姐妹就这样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经历。第四个，海外宣教。那么我们神学院呢，很看重海外宣教，因为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啊，你知道，开始，所以大陆一开放啊，我们就啊那个看到大陆的改变，一开放就进到大陆去，哇，那开始的时候哇，那么开始就慢慢去经历，一步一步的去经历啊，去开始看啊，哇，真是那。慢慢的学习，从中有很多的领受。那么看到大陆啊，那么生活那么艰苦啊，弟兄姐妹这么一个爱主的心，我告诉你，我到一个地方去啊，哇，那个有一个地方去，他们啊都在听道啊，像这个地方他都要挤上千人来听，那里有一家六口啊都跪着听道，哇，你知道在台湾啊，你讲道啊稍回40分钟50分钟，人家就拿手表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都不知道这手表什么好看的，又不是没看过，他一直看一直看，他是给你看，然后你超过一个小时他就拿这么高给你看的哈。在中国大陆啊，哇，开始这边讲道啊，讲一个半钟的，我想够了吧，我就做祷告结束，然后他你看我看你奇怪，我说结束了，他什么结束，我以为你也准备上厕所的，他说开玩笑，我走了8个小时，他走了8个小时来来，你怎么这样讲就结束了，不可以，害我就站在那个椅子上面，他那个小椅子，因为我就那么一个小地方这样讲，哇，我真怕讲了几个小时下来真怕摔下去，哇，他们就这么样，他们有一家六口啊就跪着听到，我就说你何必这样呢，做到嘛，他说不行，他说他文革的时候他们信主，他说跟主说，主如果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开放可以聚会，他们一家一生一世跪着听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让我们觉得真的怎么会这样。所以呢，我们呢每年啊，我们神学院就是一定要海外宣教，就是到中国大陆去看看大陆好多地方怎么一个爱主的心，哇，他们爱主那个心啊，让我们台湾想象台湾这个环境，他们还这样不珍惜，那样不珍惜，还在吵来吵去搞来搞去，还这个，所以让他进去以后回来以后，很多人生命就一步一步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所以我刚刚讲到末世预言、拓建教会、圣经根基、海外宣教。所以呢，我每年呢、啊，像暑假，今年暑假我们也去很多地方。今年暑假我下个月又要去了，那么到了深圳，到了厦门、泉州、福州、温州、杭州，每天都几千人，3、5千、5、6千，那么每天呢看到哇，弟兄姐妹之渴慕，那种渴慕的心呐、啊，所以呢海外宣教，我下个月又要再去。现在看到神现在已经，其实大陆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传福音了，不需要我们传，我们训练重要的同工，那么主也给我机会啊。那么在中国大陆呢，那么开始以前的时候都比较做家庭教会，后来慢慢以后，因为我的故事好莱坞拍成电影，后来呢我在已经读完2个 PhD， 为什么还要在北大去读 PhD 呢？因为啊在大陆啊，那么 你知道了，在大陆你有关系你就没有关系啊，你没有关系你就有关系啊。那么而且呢，我在那个大陆我被朱镕基总理接见过，然后我的那么所以呢，后来我就到北大，而且哲学我就要学哲学，学哲学真的也不容易，那么因为他要考好几科啊，他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前没读过这玩意儿，哇，那个什么科学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哲学什么什么哲学哈，那么可是到那边呢，真的进到里面去哈，神啊，感谢主，就一步默默的在那个地方慢慢的打基础啊，那么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同在，进到那里面去的时候啊，我就整个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啊，北大校友会啊参加，我讲的一些东西，很多人就接受，哎，你懂我们的东西，懂我们的东西啊，那么我懂得那个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知道他讲什么，那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苦难世界的花朵，那么枷锁上的玫瑰花，颠倒的世界。对不对？我就懂了一些这个东西，可是我告诉大家，慢慢呢，我就自己摸索出一套怎么样讲，人就很能接受。举个例子，我学哲学，弟兄姐妹，什么叫哲学呢？我简单讲，你就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呀，它叫 philosophy。 philosophy 是什么呢？它是两个希腊字合起来的，一个叫 phileo，叫喜爱，一个叫 Sophia， 就是智慧。你也听到很多女孩子名字叫 Sophia， 对不对？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哲学就是喜爱智慧，它是研讨人生的一门学问。我研究过这个哲学，学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一个人开车回家，他想走一条新的路，结果他就走一条超捷径，后来发现迷路了。迷路了以后呢，他呢就把车子停下来，把窗户打开来，把一个路人呢、啊、说，哎，先生先生，请问您我现在在哪里呀、啊、我迷路了，现在在哪里呀、啊、那个人看看他，想一想，你现在呀、啊、你现在在车上啊。他说，哦，先生，请问您是哲学家吗？那路人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哲学家？他说，我从您回答的三点我看出您是哲学家。第一个，我问您的时候您回答是经过考虑的，哲学回答一定要经过考虑。第二个，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正在车上。第三个，你讲的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哲学是什么东西呢？它没有办法再帮你找到回家的路。它为什么没有办法帮你找到回家的路呢？因为哲学是各说各话。你看哲学之父泰勒斯，他说人啊，人什么气是人一切的本源，气一元论。好，讲完以后不久以后，苏格拉底又有他的一套，柏拉图又一套，就他弟子赫拉克利特又说一套，不，火才是万物的本源。火讲完，土才是本源，水才是本源，各说各话，你知道吗？所以各说各话，谁也不服谁，反正谁过一段时间给他改一改，给他改一改，改一改。所以你怎么样能做哲学家呢？很简单，你要搞出一套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第二个，两个人以上跟随你才算，你没有两个人以上都不算的啊。所以各说各话，哲学它不重结果，它重在一个论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有这个说法，那个做你讲的人生，你这样讲一讲，他就这样讲，好，讲一讲，最后呢，所以呢一直在改，一直在改，最后改到什么呢？到叔本华、拜伦、拉马丁、黑格尔，最后叔本华，最后呢尼采，到一个地步，这个是个疯癫的人，最后啊讲人生没有别的路，死亡是唯一的路。所以一群人跟随就死亡，他就弄，真的就他们效法就死亡这个东西就里面去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研究过以后，其实对我有帮助的，对我论证的过程啊，这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也鼓励人看一些书，让我们自己有论证的东西，但是要带出路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人生呢，你仔细思想，就是两条路。一个，你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就是创造论；另外一个，就是人是猴子变的，就是进化论。没有第三种说法，这个人接受的就是两种，反正你不能信这个也一定信这个，是不是？只有两种， 我不能说我相信跟那个猴子是那个孙悟空是石头爆出来，总没有人相信这个，不是人是上帝创造的，就是是猴子进化的。所以呢，这里面呢，讲要相信人是猴子进化，还真不容易，不是吗？还真的不容易。所以呢，这个晚上我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在布道过程当中，我再讲一点这个事情。所以我刚刚讲了，末世预言，拓建教会，圣经根基，海外宣教，福音初级。我们这个神学院呢，每个礼拜四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一定街头布道去传福音。弟兄姐妹，很多人呢、啊，知识很大。很多有人呐、啊，我很怕一种人呐、啊，就是他脑袋瓜很大。那么有些人在台湾呐、啊，他读书读一读，后来去牧会牧出个所以然来，找机会到美国来读书。一读书啊，然后呢，他慢慢拿到宣教学博士，没有开拓过一间教会。然后呢，他专门教那博士生，那个博士生也没有开过一间教会，也没有这个经验。这个教都是理论的东西，不能这样，这样你永远碰不到灵魂。所以我要我的神学生不能这样，每个礼拜街头去碰，开始才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要去碰人呐、啊，街头上去碰人，去敲门，谈何容易？所以呢，我们就一直调，一直改变方法。有时候一个人不行，因为一个人我们分组，比如说20个人分组，一个人，他一个人走一走，弄一弄，跑到 Seven Eleven 买点东西，喝一喝，吃一吃，他时间到了就跟你回去报道，不行，我们两个人还要一男一女，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按门铃的时候，到人家那边按门铃呢，你说男生按门铃，他说谁啊？然后我说什么？他一听这个男生就吓到了，就把他关，就那个就不理你的。我们公寓要敲门啊，女孩子声音比较好听嘛，对不对？所以女孩子，可是女孩子不行啊，万一羊入虎口怎么办啊？是不是啊？所以一个男生保护，一男一女。所以女孩子按门铃，您好，我们是您附近的邻居，邻居干什么的？我们是社区服务的，服务什么？来，我们来关心您，要知道哦，这样吗？好，进来，男的也跟着进去了，这样真的很不容易啊。你知道有时候人家铁门啊，木门打开来，铁门不开。啊，什么事吗？我们是您邻居来访问您，干什么？可以进去讲吗？不可以，你就在这里讲就好了。有什么事就讲完就算了。就是跟你明明白白的这样讲，你怎么办？越讲有时候越讲几句，越讲越好，越讲不错，可是他又不让他进去，怎么办呢？他还要这样。哎呀，蚊子这么多，好吧，进来吧。你看，你还装着蚊子好多，真的也蚊子很多，所以呢，还进去。你再进到人家家里，你想一般人不容易，我们要进去要传福音，就碰各种灵魂的问题。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学生都很难，就是啊，碰人干嘛那么辛苦？这个，哎呀，这个都是要去学习呀、啊。一次一次学习，你知道我刚开始学习也真是面对好不容易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就像这样布道，那发那个福音单张，还发邀请 brochure 让他们晚上来布道。我还记得我当神学院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我去布道那天晚傍晚的时候，我们在街头那边去这个传福音，还得邀请他们好几个人邀请，我也邀请。你知道他们有人拿了哦，看看哦哦，好好哦哦哦，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居然当我面前哦，我拿给他，麻烦您晚上你看一下，晚上欢迎你来啊、哦。他就拿到这样，他就这样啊，拿到上面呢这样，这样我说，哇，跑哪里去了？你知道吗？他这样一下丢掉，我无名起火3000丈，我说你给我捡回来。给你点不要脸，我数到3，你不捡起来，我一拳打到你脸上。一、二，他赶快跑去，他就想还给我，他给我说你不配有这一张，给你点不要脸，滚！他就走了。啊，是，走了。我以为很拽在那边，就看我几个同学都不讲话。就晚上布道会结束。他们就有些姐妹鼓起勇气说，你大哥，我们有话跟你讲，可以不可以？我说你不要讲，我知道了，我错了。你看真的很不容易、啊、 这么指南呢、啊、就这样过去的，什么玩意儿，以前我也想是干什么的。可是呢你怎么办，人生就是学习，不断的学习，这个过程要对付自己的老我，这谈何容易，不容易啊。所以刚那个伯利说啊，他说那看到我那个吴勇长老写了一本书叫做不灭的灯火啊，吴勇长老的嘛，讲到怎么他怎么带领我的过程，的确是不容易。因为啊当时啊我坐牢出来的时候，我跟主说，主你救我出来，我一生就要奉献给你，我要为你传福音做见证。结果呢我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被他带去做礼拜，那半年大部分都在打瞌睡，你知道吗，也听了也没啥东西，也没什么东西，听也听不到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这个心嘛。结果我如果要有听到，我只听了两句话，半年听到就听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武藏说陪灵，不知道会陪灵陪灵，没有灵怎么陪啊。我出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是啊，没有灵怎么陪啊，都没有火你散散，没有火，我说我这个没有灵你这老是叫我来干嘛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武藏讲了一个故事，说什么呢，他说啊有一个渔夫出海打鱼，突然碰到惊涛骇浪，万丈的巨浪，从来没有碰到的，已经船只进的水快要沉了。他说这下可惨了，可能要死在这里。他说老天爷啊，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救我，今天救我，今天只要回到家，我能够平安回到家，我就把家里唯一的那一只大公牛杀了献祭给你。结果讲完以后不久以后，哎，浪小了一点，还是蛮危险的。他说老天爷啊，你一定救我，救我回到家，我家那里唯一的那一只大公猪一定杀了献祭，一定不食言。后来浪越来越小啊，他说老天爷啊，这次您救我回到家，我家那只大公鸡一定杀了献祭。结果最后呢，哎，他看到了岸了啊，他一跳下来直到这里了，他把船拿回来，老天爷刚才都跟您开玩笑的，你不要介意啊。本来是大公牛变成大公猪变成大公鸡，最后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不是拐个弯在骂我吗，不是吗？因为我跟主说，主啊你救我出来，我一生要奉献给你，我出来就忘光了，完全忘光了。结果呢后来呀、啊，他就老是带我去跟这个谈，跟那个谈，跟这个谈，吴永章了谈，傅立德谈，这个谈，这有名的人都叫我跟他谈，我想这么好谈，但为了让他喜欢吧，好吧，谈就谈嘛，那谈谁不会谈，谈谈谈。就那一天他跟我那个安排我很不容易跟吴永章了见面了两个小时，谈完以后他满心盼望，就说怎么样谈的怎么样啊，我说没怎么样啊。他说谈的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我说什么印象都就是谈的。他说你总有一点印象吧，我说你一定说有印象吧。吴永章了一个字很大，在这里这么大一个字，快去掉嘴巴的一半，一个大的字在这边。他想这个孺子不可教，这个什么也没有，这个印象啥也没有，就是一个字。可是呢可是第二次见了面以后啊，神就在我里面工作。因为我做生意失败，人啊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以前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在我事业亏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再跟吴永章来见面，吴长老这次跟我说，刘德豪，我现在办了一个神学训练的地方，我觉得蛮适合你读的，你回去祷告，如果上帝呼召你的话，你就辞职奉献给主。后来我回去祷告三天禁食，主就透过加拉太书跟我说话，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要我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呢我就辞职，我就祷告清楚了，那么我就跟他报道，我说很清楚。他说好，可是你下个月就要考神学院了，你的准备的怎么样，还可以吗？我说他要考三科嘛，英文国文跟这个圣经嘛，英文我没有问题嘛，我托福考630分嘛，所以英文没有问题，国文我想也问题不大。他说圣经熟不熟，我说还可以吧，那时候其实那时候也不怎么样。他说那我问你一个，随便问一两个。他说 圣经上讲到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还能站立得住，在哪里呀？我说圣经上有这个地方吗？他说好，你想告诉我旧约还是新约？我说旧约。他说你这样还想考神学院？他说这样，我每天带你读圣经2个小时，读完你至少恶补一个月也比较好跑好考一点嘛。就第一天他就找我跟他报道读圣经，那时候他也陪着我读完圣经以后，他说我现在到神学院去看看，你们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啊，神学院将来要读的地方啊，好去看看。他开一部美国的 Caprice 的车子，双门的，是人家借给他的，免费借给他的。他开坐前面，吴师母在旁边，那我坐后面，他这个双门的嘛，我坐后面，然后他坐在中间，另外一个范姐妹坐在旁后面。结果他一路过去了，就没想到在一个地方，我们要往永和去的时候，已经红灯过了，绿灯亮了，我正好就加油要过去，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想闯红灯，那骑摩托车其实并没有撞到，我正好赶快刹车，吓了一下，他一摩托车摔一下，可是没有撞到。结果呢，我这后面就按喇叭，因为你正在大白天嘛，10点多的时候，所以就在那么我正好在打个窗户说，就对不起对不起啊，就开过去就往桥那边走了。我回头看，哇，那个年轻人就哇一副张牙舞爪，一副要追来的样子。他本来往另外一边走，好像追来的样子。我说吴长老，好像他要追来哟。他说不会吧，也没撞到他。我说很难讲哦。以前我坐牢的时候，有一个人呐、车祸，其实也没有车祸，但他就是要赔钱，赔5000块。他说我要撞到才赔，你没撞到怎么赔呢？他说你把我细胞杀死5000个，一个1块钱。反正要敲诈还要找什么理由吗？他说诈不会吧。没想到那个人真的就一直追追追追追追到我们门口了，追到把车子停在我们那个吴长老的前面，硬停在大马路当中，就这样下来。因为他没有看到后面还有凶神恶煞，他以为看到一对老人夫妇，因为他这是黑窗户啊，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看得到外面，他以为这一个老，而且开外国车，以为好欺负这，他说下来下来，结果我说下去给他颜色看，他们都不肯，吴师母也不肯我去，我说你不让我去啊，吴长老都老给人家揍啊，他说好好你去保护保护好了，我什么保护，我一看到他那个一抓起来就咚啊一下，他就脸一下血就喷出来了，我就叮叮咚咚两下子。那个人就脸上都是血，结果呢他就拿刚好旁边一个车垫，他就拿起那个铁就往我身上戳啊，我更火了，就踹了几下，后来一下几百个人围起来了，因为我们车子停在大马路当中啊，几百个人就在那边了。我一看情形不对，我才刚刚坐牢出来几个月啊，还在假释当中，我说吴长老对不起，我走了，我就走了，没有人敢拦我，就要计程车就走了。吴长老就被人家拽到那个领带啊，给拽拽拽拽，那个人抓不到我，只好抓他，拽到警察局去，搞了1个礼拜。我心里，我回去以后，我说主啊，这下怎么办呢？我昨天才辞职，昨天才辞职，哇，这下子哇，今天才跟他报到第一天读圣经呢，就碰到这样的局面，他还敢要我吗？结果第二天呢，找他报到的时候，他说他也没有讲什么话，就读圣经，读完以后他说，吕大豪，以后我没有叫你做的事，你好不好可以不要做这样。我说当然，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后来他赔了不少钱呐、赔了钱，然后这问题解决，但我发觉他说，不过你这么一弄，我大概知道怎么样带你了，这样啊、他都不知道这又碰到一个这样。不过慢慢的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我啊，被那个，我本来是林森南路礼拜堂受洗的，我应该那个实习考上以后，应该是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实习，和林森南路礼拜堂都开执事会，每一票都投反对票，说不可以。他说吴长老你个人没关系，哇，你把这个吕大豪弄过去，我弄到我们教会来，哪一天哪谁得罪他，不给他打得鼻青脸肿，我才打了5秒钟就缝了18针。他说哎呀，开玩笑，我们不要不要不要开玩笑，他说不要开玩笑，你带这个人我们不带不带不带不带这样。 你知道后来吴永长老只好找另外一个教会，一个邱志坚牧师来接纳我，从那时候开始一步一步的改变。所以呢，感谢主，就是被带，你知道有人这样带，有榜样。当时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这脾气真的很正常，从小大不就这样了吗？是不是？学功夫不用在干嘛的，是吧？所以呢，就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一种动手的，很自然的一个行为。可是有人这样，你知道人就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转变。所以从街头步道，我开始把人家呢看到这样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步一步，感谢主，神的灵就开始这样工作。最后我讲几个啦，末世预言、拓建教会、圣经根基、海外新教宣教，那个福音初级，然后呢第六个是团队侍奉，第七个是全能释放。第六个团队侍奉，我们啊神学院规定要团队侍奉，所以学长他有责任要把教会建立起来，那学弟学妹有责任帮助学长把教会开拓起来。可是呢，那学长有责任把学弟学妹的恩赐把它发挥起来，一定要学。中国人比较不容易一盘散沙嘛，比较不容易这样，所以呢在团队方面很多东西都需要学习的。所以大家学长学习爱护学弟，学弟怎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要学习团队。所以我们开拓教会并不是一个人开拓，一个人不可以的，我们两三个人一直开拓到他起来的那个学弟学妹再去另外再开拓教会，学长就要支持学弟学妹在开拓教会。所以呢我们讲团队侍奉。最后第七个是全能释放，全能释放。我们相信圣灵可以在2000多年前工作，今天照样也要工作，而且要做极其奇妙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神啊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那个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常常看经历到全能的释放。我这么多年来为人祷告啊，太多的癌症得着医治的，有病的得着医治，受苦的得着安慰。这么多年来太多经历到神权神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2000多年前能工作，今天可以不可以工作啊？可以工作，他在信的人身上工作，在不信的人，耶稣说他在不信的人地方，不信的人身上不能做什么，因为他不信嘛，不信的恩典怎么可以。所以呢神啊，今天末后的时代，我告诉弟兄姐妹，现在这个时代是有史以来最大复兴的时代。你知道吗，在欧洲有教会聚会，现在已经一次3-400万人聚会，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在欧洲已经不是赵雍齐那个70-80万人的教会，是最大的教会。神今天什么？非洲对啊，在奈及利亚，是在非洲，神做很奇妙的事情，的确来工作。在中国大陆，在许多的地方，我相信神过去做事情，现在还要做事情，而且做还要更大的事情。所以呢，我相信主在我们当中要行奇妙的事。所以我今天我讲了，跟大家讲了几处圣经，虽然没有跟大家翻圣经，可是呢，我讲到神的灵要继续不断的工作，所以我们坚持。就是这样一个原则，神在你们当中，我看的也很特殊，你们这个教会非常的特殊，本来一个特殊的传道人，一群特殊的弟兄姐妹，这里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这怎么样要把这个里面的我，因为书读的多就免不了，那么很多的东西呀、啊、不容易那么服得下来，但是神在这个教会要做很奇妙的事情，才4年呐、啊，所以我早就听到这个叫华夏丰收的教会，主要做奇妙的事情也不容易，因为很多人才来自祖国大陆不久的时间，生命的根基还在建造，才一步一步的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属世的建造跟属灵的建造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东西是相通的，但有些是不一样，因为灵里面的对付的东西毕竟不一样，因为它没有神话语的根基，神话语的根基不够的缘故啊，以至于呢，所以需要让神的话常常的充满我们。所以我希望这个教会如果能多有一些门徒训练，所谓门徒训练就是你要被带过，然后你去带领人，就是这么简单。你怎么被带，你怎么带领人，这样一点一画 一点一滴的，不图快，这个快不得的，这是慢养，就好像孩子的训练一样。孩子的训练，我两个女儿啊，这个做母亲的在训练她。最近我们要出一本书，叫做《黑道大哥的伯克莱女儿》，因为我两个女儿啊，那么现在给我们两个培养都到伯克莱去读书，那么他们怎么样被培养的过程当中，母亲啊怎么样慢养的功夫啊，我知道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弟兄姐妹，你说对不对？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除了他们功课好，他们要爱主，他们每个礼拜啊六啊，他们在当地的街头啊，他们啊做200多个吐司面包，然后弄火腿蛋，加蛋加虾油啊，弄成了三明治一样的，那么就送给他们当地的街头。他们那时候在 San Diego 啊，这 homeless 200多个啊，他们两个人就做了一上午。后来越来越多人跟他们参加，一些国内来的大学生跟台湾的，那么就陪着他们去发给他们。你知道啊，很多人很感动，甚至有老人家89岁，一个老人家已经癌症末期了，他说啊，我呢那么已经快要见主的面了，没有多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名字，不过我见了耶稣第一句话就说，我在地上看到有一群好像长得像中国人的样子，他们呐、啊。哦，每个礼拜做我好喜欢吃的东西，他说耶稣你可要纪念他们，要赐福他们。讲完不久那个老人家就过世了。你看的确他们就很感动，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母亲训练他们，不只是成绩也好，要爱主，还有他们能够体恤人的软弱。我就很以我的女儿这一方面为荣，他们不只在功课上面，他有个爱主的心。那我发觉呢，有很多东西实在是不容易，活在这世界上一点一滴，我们不求工作做太大太多，没有用，不需要，只要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量我们范围不大，就是你周围的人，但是如果能够真的你愿意下定功夫说，我开始接受门徒训练，然后呢我开始我要门徒带领人，你会发现带领人跟你平常讲的道理带领人两回事，不是那么容易把这种一点一滴啊，这种 discipleship training 只有这样。现在啊，而服侍主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软弱跟渺小，越服侍觉得自己越不够，没有靠着主啊，今天没有靠主，我就不敢说我今天站得很稳。不要以为我是个这个神学院院长，什么长都一样，是不是？我哪一天那么不能好好的保守自己，好好的读圣经祷告，哪一天我就停止长进。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恩典的主，怜悯的神啊，主啊，为主你在这个教会做奇妙的事，你在华人当中做奇妙的事情，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主啊，谢谢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来就是枉然的，为耶和华所亲爱的才能叫我们安然睡觉。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教会做稀奇的事情，做翻转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灵感动的时候，没有人哦，主啊，灵感动人的时候，没有人不起来跟随你。我们深信主要继续的赐福这个教会，不断的向左向右开展，他们的小组要不断的要开展，更多人愿意起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